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的会前真心话呢，来探讨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称义的恩典，称义的恩典、哦、这个主题是称义的恩典，称义的恩典。那称义的恩典是我们昨天灵修的学习，然后呢我们再把它重点呢再复习一次。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称义的恩典。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啊，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犹大呢他与兄弟分开去与迦南人交往，他就惹上了麻烦，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犹大若能与兄弟一起还是比较安全的，至少与兄弟在一起提醒他有分于神的约，就不会沾染有拜偶像和不道德的罪。就如情欲的参孙，他看到喜欢的女子就娶来为妻，情欲种子带人给人带下了灵性的死亡。或许我们会问，为何弥赛亚会出自情欲败坏的犹大与他玛的乱伦？当我们读耶稣基督教父的时候，你难得找到一个是对的人，从一开始一直到末了，一直到主耶稣的降生前，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是对的人。但主就是生在这一堆不对的人当中。三十八章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实，没有一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是神却在没有一人的事实里去为人预备一个称义的恩典。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犹大这一个人他没有任何资格来承受神的应许的恩典，但我们又有哪一个人配得神的恩典呢？神的恩典在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当中来显出他恩典的完全，但我们不能因着神白白的恩典就放纵肉体的私欲。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是永远长存的。称义的恩典，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耶稣肉身的祖先竟然是乱伦的，这是跟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而这个带出了一个称义的恩典。因为我们这一群罪人需要主的救恩，而主他爱罪人，他不轻看罪人，但是他恨恶罪。因此愿我们都跟主这样的祷告，主啊，我的肉体的情欲总是和圣灵相争，使我不能做所愿意的事。我愿靠着圣灵致使肉体的邪情私欲顺从圣灵的引导，称为是神的儿子，奉恩主耶稣的名求，感谢赞美主。所以当我们得救重生之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他会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再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灵修？因为我们肉体实在是太强大了，总是跟圣灵相争，没有办法得胜，而靠着每天的灵修，圣经的人物来提醒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而要如何过得胜呢？最重要的就是建造你的灵，致使你的魂，让你的体做义的器具。因此每天灵修就是来修你的灵人，来胜过你魂生命的软弱，让我们都往得胜者的方向前行。
耶稣的宝血洗刷我的罪孽，使我生命洁白如雪。耶稣的宝血救我脱离罪担，得享自由充满喜乐。耶稣的宝血释放无限全能， 胜过仇敌全然得胜。耶稣的宝血更新我的生命，主为我死，我要为主活。我虽满了罪孽，我靠我主的宝血，在主的宝血里，我胜过罪的枷锁。仇敌虽然凶恶，我靠我主的宝血，在主的宝血里，我唱得声开歌。
各位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38:12-30，63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他玛是谁？为何列入耶稣基督的家谱中？他玛是谁？为何列入耶稣基督的家谱中？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38:24-26，越过了3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妇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来他吧，把他烧了。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你的袋子殡葬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38:12-30，主要讲述他玛比犹大更有义。犹大的妻子死了以后，犹大丧期过后，就和他朋友上亭拿去寻欢。他玛得知公公犹大上亭拿，就换下寡妇的衣服，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城门口假作妓女。犹大以眼目情欲看见那女子，就去求欢，他却不知道那是他的儿妇，就与儿妇他玛同寝。他玛从犹大索要的当头，事后犹大突然去赎回当头，却找不到那女子。3个月后，犹大得知儿妇他玛行淫有身孕，就大大的愤怒，要把他玛拉出来烧了。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就把当头呈现出来，就是犹大的印、袋子和杖。犹大就悔悟说，他比我更有义，犹大诡诈待他玛，没有叫小儿子娶他玛。他玛方式虽不对，但按着传统接待的意来说，他玛比犹大更有意。他玛就从犹大怀了孕，生下一对双生子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就是后来大卫和耶稣基督的先祖，他玛就被列入耶稣基督的家谱中。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少涵老师的短讲信息。创世纪里的人物充满了欺骗，创世纪里的人物充满了欺骗。
约瑟在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个特质，他是愿意胜过环境的，这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特质保持在他的生命里面，生命里面把他留下来。当然我们可以知道约瑟的一生不是全然完美的，但是我想圣经记载了这么多的篇幅在他的身上，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跟神之间有个正确的关系，然后活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你从这一个圣经里面记载，你可以看见这个对比性很强。 其实在37章到50章中间，我们看到38章，突然间跳出来记载犹大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有许多释经的学者用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段经文，为什么38章会放在约瑟的记载里面，突然间跑出犹大跟他这个媳妇他玛，这个他玛是这个发生这个淫乱的这个行为这件事情记载。其实你仔细去看犹大的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充满了欺骗。犹大的儿子、长子尔跟俄南，因为得罪耶和华都死了。示拉还小，犹大就不愿意给他嘛，怕他也死。结果呢，他嘛就作假，装成妓女的方式，然后引诱犹大犯罪。犹大也一样，犯了罪之后，这个他嘛怀孕了，犹大就说把他烧死算了。结果他嘛拿出那个犹大的圣物，他的印啊，他的章啊，他的这个袋子啊，他的杖啊，证明是犹大你自己做的。犹大后来说你比我更为义。这段经文好像凸显的差在这里面，可这里面仍然在表达一件事情，你可以看见跟创世纪所要表达一个主轴是一致的，就是充满了诡诈，充满了欺骗在里面，人落在软弱里面光景。但是我们可以从约瑟的一生啊，就约瑟的故事里面看见，这个人倒是在一些场合里面他愿意站稳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曙光，人如果跟人之间跟神之间维持一个正确的关系的时候，你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你看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有很多时候这样子的一些软弱的现象出现。雅各偏爱约瑟，给他做了彩衣啊，特别对他特别好，兄弟们就嫉妒他怎么样，想要杀他，嫉妒到一个地步想要杀，同时骨肉到这个地步，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后来把他卖给以斯玛利的这些古之人的这些人商人，把他带到埃及去卖给波提法。你看见这里面人因为先有私心，结果造成嫉妒，嫉妒之后就造成丑陋的一些罪恶的一个行为，然后这些兄弟合起来怎么骗他爸爸，杀了一个动物，把彩衣沾了血拿去给他看，又是欺骗的诅咒一直往下再走。
好，寇森老师呢，在这个短讲里面，他说到目前为止的创世纪里面人物充满了欺骗，包括38章啊。这个他嘛犹大，这些都是欺骗诡诈在当中。但是呢，谈到了约瑟一生，他是一个走不同路的人，他能够在环境里面站稳，让我们看到一个曙光。虽然在这个满了欺骗的人当中呢，总有人因为与神同在而愿意站稳的。感谢赞美主。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是犹大和他们的故事给我们的教训，犹大和他玛的故事给我们的教训。好，在马太福音1章1到3节，这里我们得知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在这里你是不是很觉得疑惑，新约的第一卷书第一章就记载了他玛氏的名字，他的名字竟然出现在主耶稣的家谱。他玛犹大乱伦生出了乱伦之子法勒斯，这些人眼中不道德的人竟然都成了肉身耶稣基督的先祖，这是不是令人难以置信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知道第一个，圣经的可靠性。圣经把不同的人物软弱与失败原原本本的记载下来，目的要让我们成为我们的见解，不要我们再重蹈覆辙，让我们真的认识到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因着人类的始祖亚当的失败，把全人类都带进了罪中，因此人需要悔改，相信主耶稣的救恩，得着了称义的恩典。因而圣经从来不会把圣经里面的丑闻遮盖起来，故意的美化里面的人物。圣经是一本真理的书，它当然不能歪曲事实的真相。 第二个我们看见是不可论断，免得被论断。犹大听见他嘛，有的声音就很自以为意的，且义愤填膺的说：“把他嘛烧死。”后来他嘛把印袋子和杖拿出来，这些东西是谁的？他就是从谁怀的孕。犹大听见后便非常的惭愧，他欺骗了他嘛，让他守寡在家，不让儿子示拉娶他为妻，为犹大立后，逼得他嘛出此下策。最后犹大说了一句良心话：“他比我更有意，实在是迫不得已。如果犹大与自己的承诺让示拉娶他嘛为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事情便不会弄到这个地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够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犹大非常的质疑要把他嘛烧死，其实罪魁祸首就是他。人都是看人表面对与错，唯有神才洞察人的内心。表面上寡妇怀孕就是放纵肉体的情欲，是应当被处死，但唯有神知道他们的心。他的心是忠于犹大家，用尽心计要为失去丈夫生子立后。相对的，犹大听了人的片面之词，就理直气壮的责备他，还要烧死他。但犹大自己呢，在听那时他不也是去找妓女吗？只不过没有被人碰到而已，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这个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最后犹大就自行惭愧了。好，这是犹大和他们的故事给我们的教训。好，第二个主题呢，让我们来看第二个主题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可能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何淫乱的罪人列入耶稣基督的家谱中？好，那我们来探讨这个主题。神把犹大和他们名字放在主耶稣的家谱里，这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五十步笑百步啊！在人天然的罪性里面，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在雅各十二个儿子里，要从哪一个挑出一个有资格当选主耶稣的先祖呢？是哪一个能够符合资格呢？流便是不行的，跟父亲的妾同寝，西缅和利未是不行的，为了报仇雪恨杀了全世界城的男丁，犹大是不行的，找过妓女也与自己的儿妇他玛这个乱伦。在十二个儿子当中，约瑟是最被世人所认定的，他是最有资格放进耶稣基督家谱中的。除了他玛之外，在耶稣基督的家谱还有一个拉合，是一位耶利哥城的妓女，路德是罗德和他女儿乱伦所生的一族的后裔，不被神所祝福的摩押人，还有大卫淫乱的对象这个巴士巴乌利亚的妻子与他大卫所生的所罗门。所以在主耶稣的家谱里有四个外邦的女人，都是污秽，不是寡妇就是妓女。按人想法，这不是污染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吗？也污秽了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吗？但是神的意念总是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总是高过人的道路。神把这些污秽与淫乱的人放在主耶稣基督家谱中，是要帮助我们看见福音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什么？一切有罪的人都能够来到主耶稣宝血的底下，洗净污秽，成为主耶稣圣洁的心腹。这是何等大的恩典！那么伟大的神接纳我们这一群不义的人，拣选我们这一群不义的人成为亚伯拉罕的曾子孙，并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最终成为主耶稣再来时所迎娶的心腹。所以从这个淫乱罪人列入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中，真是让我们满了感恩。因为我们就知道，虽然我们满了罪孽，但是主还是恩待我们，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罪孽而选择抛弃了我们。因此每一个人都需要接受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刷他一切的罪污。让我们举起手来敬拜主，敞开我们的灵，张开我们的口，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耶稣的宝血 洗刷我的罪孽，使我的生命洁白如雪。
耶稣的宝血，
救我脱离罪担，得享自由，充满喜乐。
耶稣的宝血，
耶稣的宝血，
释放无限
全能，胜过仇敌，全然得胜。
耶稣的
宝血，
更新我的生
命，
主为我死，
我
要为主活，
我要为主活。
我虽满了罪孽，
我们这群满了罪孽的罪孽的人，再度来到你的宝
座
前，靠着你的宝血，
胜过罪的
胜过罪的枷锁。
仇敌虽然
凶恶，
我靠，
但我们这群罪人靠着主你的宝血，在你的宝血里，我们能够唱得胜的凯歌。主耶稣，从犹大跟他玛的软弱所生的这个家谱，竟然是你肉身的。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称义的恩典，看到一个称义的恩典。主耶稣，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并没有瞧不起，你也没有厌恶我们这一群有罪的罪，反而你的恩典却临到了我们。主耶稣，我们愿意每天早上灵修来支取你宝血的大能，让我们得以释放。或许我们在不小心的时候也会被过犯所胜，但是主耶稣，你的宝血永远把我们的罪孽洗刷干净，让我们洁白如雪。主耶稣，我们靠着你的宝血胜过仇敌，使我们全然得胜。主耶稣，也愿你宝血大人就在此时此刻进入每一个正在举手敬拜人当中，让我每天知道主耶稣你宝血大人的洪恩，让我们能够天天靠着你宝血的大能胜过仇敌的控告，让我们靠着你宝血的大能过得胜的生活。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这条天路成圣的道路上，只有不看一人，只见耶稣，看自己就软弱，看别人就被绊跌。因为只有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耶稣他能够做成他自己的意。愿我们听灵修的时候把眼目定睛在主的身上，因为他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让我们凭着我们里面的信心跟着主走这一条天路，而这条天路是不归路。让我们这群天路客紧紧靠着主的宝血跟大能，能够成为一位得胜者，也就是主耶稣要再来时所迎娶的心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释放无限全能。